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微笑的声音是带来天主好消息的开始，打开和善的门，迎接更多的喜悦和信心。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我是舒晨。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先为您介绍今年思铎年思铎主保圣维亚纳。圣若翰维亚纳神父在1786年生在法国很乡下的地方，家里很穷，没有钱上学，在家里帮忙种田。那时有些法国人反对信耶稣的人，因此教会受到了迫害，无论是神父、修女、教友都不能自由地到教堂去恭敬天主，有的被砍头，但他们没有放弃信仰。有些神父白天在田里做工，晚上才能暗地里到村庄去拜访教友，做弥撒、讲道理和受洗、送圣体及赦罪。当时若翰维亚纳常跟着家人去参加神父举行的祈祷聚会，若翰维亚纳看到神父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传福音，以及辛苦地照顾教友们，深深触动他的心，也看到教友们都很期待神父来行圣事，就决定要当神父，分担神父们的工作。1801年，教会重新得到自由，教友们可以自由地公开地到教堂。当时有一位神父介绍圣若翰维亚纳到修院接受做神父的培育。若翰维亚纳的记忆力不太好，尤其当时上课都用拉丁文，拉丁文比英文难多了，本来读书为他来说是很难的，用拉丁文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很快的他就被送回家去。介绍他去修院的那位神父了解若翰维亚纳要当神父的善心和决心，不断地关心并支持他，开始为他补习。1815年，若翰维亚纳终于在他29岁时通过考试，并由主教祝圣为神父。那时候而言，29岁当神父要算是相当的晚，一般别的同年龄的人都已经当了五六年之久的神父了。起初若翰维亚纳为协助他成为神父的那位恩师一起工作，但那位神父去世之后，其他的教区神父都因他的笨拙而看不起他，讥笑他，因此主教把他派到一个十分偏僻和贫穷的乡下当本堂神父。他的堂区有70多户的穷教友，他们几乎都是冷淡教友，不进堂，不祈祷，只想在工作之后享乐、跳舞、喝酒，就像迷途的羊，完全忘记了天主的存在，忘了天主爱他们，忘了耶稣的教导，忘了临洗时许诺要信靠天主度教友生活及传福音。若翰维亚纳神父非常关心他的堂区教友，常去探访他们，与他们谈话，以便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若翰维亚纳神父经常劝他的教友们悔改，恭敬天主，进堂参加弥撒，多做祈祷，但一直都没有进展。而若翰维亚纳神父为了帮助教友们回头改过，而努力多为他们祈祷做牺牲，还有哪一些的努力呢？下周我们会为您介绍。 而接着在节目中将要为您专访的是台北市圣维亚纳堂的包立仁神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现在就为您专访台北市少安街圣维亚纳堂的发吉包立仁神父。首先他谈到了四多年的意义，
教宗宣布了我们要一年的时间特别为四多们祈祷，希望整个教会为了圣父们多带祷，也希望圣父们多了解他们的圣召的意义。所以我相信在接着这个四多年，我们天主教的神父要得到很大的恩宠。
包神父来台15年，也在本堂区3年多，而这座教堂的特色还有今年将作为朝圣地，也请您多做介绍。
我们这个圣堂有快50年的历史，我们等2年要庆祝59年。我们今年因为十多年也要安排1个月一次的聚会，请台湾的教友也台湾的神父来这里朝圣，听一个道理，我们要请普通的主教神父也有教友给我们讲一些关于十多的生活的道理，道理以后要一起祈祷。所以我们的计划是这样，每个月一次星期五晚上7点半到9点的一个道理跟祈祷。
其实台湾的地方很小，人口很密集，而包神父感受到了特别地方是在哪里呢？
我在台湾的那生活很好，可以说我也很感动，因为我看了台湾人的好心，他们的热心。比方说今天早上我去了辅仁大学教书，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的车子的轮胎破了，结果我下了这个快速路开始修这个换这个轮胎，也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的这个我要换另外一个轮胎，另外那个轮胎也没有气，所以结果有一个人看了也来帮助我，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在您常年教书接触到台湾的青年朋友，对于他们的表现有没有什么评分？
我先开始了给法文系的学生上课，大学的学生，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上课，他们对老师的态度很好，而且所以我觉得我给台湾的学生上课是很大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安慰，因为可能国外学生没有那么可能不会那么乖乖的读书。
在台湾信仰宗教非常的自由，您认为做福传的技巧还有应要保持什么态度呢？
对台湾的福传的工作不容易，有不同的原因，这个也不容易说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先需要跟这些对等台湾人做朋友，让他们好好的认识我们，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好意，我们来这里复传不是为我们教会的好处，是为他们，为这些为台湾人的好处。所以我们需要时间，他们不是马上可以这样感觉到我们的好意，所以他们也需要时间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在这个万华地区，您感受到的乡土民情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
对，我也很感动，因为我看这个堂区是比较贫穷的一个地区，我们靠近万华，所以这里的人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我们每次要募款，要帮助在台湾发生的灾难，或是在国外，比方说去年也有大陆的地震，大地震，他们每次很热心的也给他们可以给奉献，他们都给了。所以我们这个地区，对这个地区有很多的老人，所以我们也跟这里的里长有联络过，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些单据的老人。像他们这些人不是郊游，而是他们需要人有给他们去拜访他们，因为他们是单据的人，他们都对独居的人，他们也很高兴有人常常拜访他们。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也让这个地区的人了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多帮助这些最需要的人。
做好天主使徒的工作，其实从小地方开始。其实您经营教堂也注意到社区发展要和谐，要怎么进行呢？
对，我们因为一楼有一个活动中心，以前是一个幼稚园，现在变成一个活动中心，所以因为这个地区有一个发展协会，他们没有开会的地方，没有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同意他们用我们的活动中心，因为我们希望跟外面的人有接触，因为我们也需要多认识这些人，也让外面的人了解我们的好意，我们也希望帮助这个地区的发展。比方说他们去年上南铁的时候安排这里附近的一个幼稚园来我们的活动中心表演，所以他们小孩子都在这里表演，父母亲他们的长辈都来了看他们的表演，我们也请了一个主日学的老师给他们听耶稣的诞生的故事，因为我们刚好我们的马槽也放在一楼，因为我们想了马槽在一楼，这样外面的人也可以看，来参加活动的人也可以看，所以他们就看了马槽，也听了耶稣的故事。
幼儿园为什么没有持续的经营下去呢？
这里没有了教会的幼稚园，以前有，但是很早以前，大概有15年多就没有了。嗯，因为小孩子比较少，也有其他的幼稚园，所以这些新的幼稚园也拉学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神父也不愿意跟他们吵架，不要拉小孩子，他们在做管人们。
总主教也鼓励设立读经班、慕道班，目前进行的情况如何？
对，我们有读经班，也有一个慕道班，一个慕道职。我们弥撒后，主日弥撒后有一个慕道班，也小孩子要上课上主日学，我们的小孩子不多，所以但是还是需安排普通的班，因为国中的孩子没有办法跟小学的孩子一起上课，所以我们目前有4个老师是主日学的老师，从幼稚园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幼稚园的小孩子也听道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祈祷， 老师给他们一些给他们听一些耶稣的故事，也教导他们怎么在家里祈祷。
您的信仰基础是如何开始的？这之间有什么转变呢？
小的时候没有想做神父。我毕业大学以后，先在一个公司工作，因为我毕业企业管理，所以我工作开始工作一两年以后，认识了厄曼努尔团体。这个团体是新的一个团体，从1972开始，所以认识了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大部分的都是教友，所以我认识了团体，参加了团体的祈祷组，帮助了我的灵修的我的祈祷的生活。我就三年以后就决定了要进修院，因为我团体也帮助我多祈祷，多看天主的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我就这样开始修道。
天主给了您很好的成长环境，安婷受到了什么考验呢？
我的家是天主教的一个家，我的父母亲、我的爷爷奶奶跟他们都很热心，每天参加弥撒，也在教会有参加活动或是负责一些活动，所以他们是很热心的教友。但是可能他们也没有成功帮助我有比较热心的一个祈祷 的生活。我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传统的方式，祈祷的方式对年轻人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小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喜欢念玫瑰经，但是长大，比方说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了这个习惯。那个时候的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这个习惯。结果，是新的这个团体，厄曼努尔团体就帮助我，用比较活泼的方式去祈祷，聆听天主的话，他的圣言，朝拜圣体。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但是很快，感谢我的家庭的背景，对我来说比较快，帮助我多了解祈祷的意义。
其实做好灵修工作不是一天两天，长期下来您获得了什么启示呢？
我那个时候天天朝拜圣体一个小时，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团体的习惯，所以天天这样安静的祈祷，就耶稣给我一个启示，意思是带领我，所以我也是天天翻开圣经，看一些圣经的章节，也有写下来，我用一个笔记本写下来，这就帮助了我确定我的圣召。我可以说我发现那个时候发现我最快乐的时间是我参加团体的活动的时候为别人服务。所以我想了我的这个是我的快乐，我可能也不要继续在外面工作，我在教会工作是最好的。
以上是由台北圣维亚纳堂包立仁神父他闲谈来台15年以及感受台湾人的热情，并且强调要先和周围的人做朋友才是最好的福传开始。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思铎甘苦谈，而下周包立仁神父继续再聊聊他3年多经营教堂的一些心得。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 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